大家好，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中共二十大依然在进行当中，在较早之前，白宫拒绝对习近平即将取得第三任期进行置评。然而在这个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再次跟白宫寻求确认拜登是否会在11月中旬印尼的 G20 峰会上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但是白宫秘书没有证实这件事，并表示现在没有任何跟习近平会晤的预告提供给媒体。对此，外界质疑关于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白宫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所以才变得这么三缄其口，只字不提。综合报道，19号的白宫例行新闻会上，当媒体问到习近平即将获得第三任期，以及在16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拜登对此有何评论的时候，白宫秘书卡林回答说，我不想在这里评论其他国家的任何内部政治进程。另外，还有记者提问11月18到19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拜登正好在印尼出席 G20 峰会，为何派副总统贺锦丽代替拜登出席该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否跟习近平将主导 APEC 峰会有关？卡林回应说，现在还没有任何公告宣布，而都在同一日，中共外交部亦都没有对习近平下个月是否出席 G20 峰会做出正面回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除了给出一个长篇大论吹捧习近平去过多少次外国领导人会晤以及习近平伟大之后，并没有回答习近平是否会出席，只是说将适时发布相关消息。除此之外，根据皮丘研究中心1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9% 的美国人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美国来讲是有点严重或者是非常严重。然而美国民众更关心的是中俄关系、台海局势以及中国人权等话题。与此同时，美军高级将领警告中共可能最快在今年入侵台湾。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20号在媒体简报上被问及这件事后表示，美方尽可能对此监控，但是不愿意讲明美方的情报评估。科比重申美方立场，表示没有爆发冲突的理由，美方的对台立场和对一中政策坚持不变，美方持续寻求协助台湾增强自我防卫能力方法的事实亦都没有改变。美方不欢迎片面改变台湾现状，更不希望是因为武力而改变。另外，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吉尔迪上将近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对谈中表示，中共最快可能今年入侵台湾，美军必须准备因应。尽管外界最关注的中共二十大新一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至今未有流出，不过党媒19号头版一篇需千万人吴往矣文章却是引发议论，被指是高级黑。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党媒是在暗示这个是反习政变暗语，即需千万人反对他亦都要冒险，亦都有评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度昭告天下，即使赴汤蹈火亦都在所不辞，而中国人的苦难岁月亦即将到来。综合媒体报道，10月19号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刊文需千万人吴往矣，文章称习近平在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说自己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文章又引用习近平讲反腐败的过往言论，称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需千万人吴往矣，没什么好怕的。其中这一句需千万人吴往矣是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纵然面对千万人阻止，我亦都要勇往直前。之后这篇文章 在社交平台 Twitter 上马上引起了热议。有人评论说，二十大的主题不是谈反腐，在人民日报头版放上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篇重点谈反腐的文章杀气重，应该是另有含义，至少是指中共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然而正在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高层换届结果即将出炉，外界认为习近平打破中共几十年惯例谋求连任，由此正引发内斗激烈。超过2000人参加的二十大，至今新一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没有流出，看来似乎不正常，亦都印证了中共内部的角逐依然在进行当中。对于人民日报提及习近平引用需千万人吾往矣，很多观察人士亦都给出不同的解读。海外时评人士陈伯康分析认为，这个是反习近平的政变暗语，需千万人反对，他亦都要冒险。评论人士蔡神坤解读认为，边个能够理解个中奥妙，这个是话俾人知，即使赴汤蹈火亦都要在所不辞，中国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苦难岁月。此外，时政观察人士黄克亦都指出，党媒使用这句话可解读为反习的土壤已经形成是愿望，但是习近平仍然在操控大局。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表示，党媒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习近平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在党内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但是他不会认错。用这些话来讲，解读当前动态清零就更清楚。澳洲资深媒体人林松指出，习近平说没什么好怕，但是事实上现在的中共畏惧人民，什么都怕，经不起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一方面面对人民百姓的不满，这个是最大的阻力，但是另一方面满朝都是奴才，奴才不敢说不。近日为了应对台海危机，美国政府协调爱国者三型导弹技术代表团长期驻扎台湾，双方签署协议，敲定在未来五年期间，美国军方技术团队和台湾持续合作，维持台湾防空导弹的顺利运作。据自由财经报道，这次美台签署的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在过去美国爱国者导弹原厂从来未派出长期技术代表，亦都未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规模。预计到2027年为止，美国常驻军事技术团队将获得近25亿的经费。较早时候美国官方传出要与台湾合作生产武器的消息，还不知道这批导弹技术专员是否会参与到未来的美台武器合作活动里面。目前为止，台湾空军主要使用爱国者三型导弹和二型导弹的升级增强版本，两种设施都是拦截敌方打击的利器。此外，台方亦都准备采购增强的三型导弹，获得更远射程和打击能量，填补战区的空域。中共二十大党代表召开前夕，中国各地突爆疫情。二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一句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令到正在进行中的强力封控变得更加疯狂，到现在造成的人间惨剧不胜目举。从当前中国网民上传的视频和图片，以及描述当地封控的文字显示，地方政府除了大批量感增加防疫人员，加强警力和军力制造恐怖之外，还出现了地方防疫人员焊死居民大门，在住宅楼的外墙上安装防爬疵，建造保鲜膜隔离亭等等令人疑非所思的极端手段，严苛地封控导致无数人间惨剧。4月17号，上海一个老太太因为饥饿难忍跳楼自杀。10月19号，河南禹州一个16岁的少女在隔离期间发烧，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疗不幸身亡。同一日19号，乌鲁木齐一名孕妇被阻止进入医院，只能在马路上生下她的小孩子，而无几远的三名大伯就冷漠地站在医院门口。如此种种几乎每日都在中国上演， 忍无可忍的人们奋起反抗。19号深圳南山区爆发群聚事件，抗议封控。15号新疆石河子亦都爆发集体抗议，要求解封。彭寨州北京四通桥标语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蝴蝶效应，中国多地出现四通桥标语。高压风控底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勇于发声。10月10号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介勇向中共卫健委提交一份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依法解除全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并且鼓励青年人在黑暗里发光。他说，不必等候巨火，之后如竟没有巨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品牌公寓跟着外企来到中国，现在也都有一些西人离开中国之后，中国的奢华酒店公寓出现了大片开天窗的闲置局面。有公寓界天花板的上海宝路丽公寓近日已经在这里寻求转让。据港股公司华侨城披露，该公司旗下非全资附属公司华侨城上海置地计划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出售上海首次企业 51% 股权。而上海首次企业旗下最值钱的物业就是上海闸北区苏河湾区域的133套宝格丽公寓。这些公寓是中国首间宝格丽公寓，而华侨城为其标底价大概是5亿8500万。持有上海宝格丽公寓的上海首次近三年已经累计亏损超过1亿4000万。华侨城2019年为上海宝格丽公寓展出的时候，恐怕没有预料到烫金地段这么低的入住率以及开业后的年年亏损。上海宝格丽公寓月租金是65000到15000，由意大利国家级珠宝设计师设计，和明星世界500强外籍高层为邻的高级公寓。不过在这个公寓成为全球第四间宝格丽公寓的光环底下，亦都冇能够令到上海宝格丽公寓的经营免受清零之灾。中国的外企数量曾经1990年代以后快速增长，到2005年达到高点之后，数量虽然冇增加，但是雇佣的人数翻了5-6倍。1999年外企从业人员306万，到2013年达到封顶的1566万。那个时候酒店公寓主要是给外派的外籍员工居住，多间500强公司已经能够给外派到北京的外籍高层开出5个月2-5万的住房补贴。但是从2010年开始，外企的就业景气指数已经在下降。2010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外企的雇佣前景指数是50%以上，到2018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已经降到9%。受疫情影响，2021年非中国籍人员出入境人数相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降低了 95.4%。 据中国欧盟商会的估计，自疫情爆发之后，有一半的在华外国人离开中国，而且74%受访者认为疫情清零影响人员招聘，难以留住外籍高技术员工。33%受访者表示高级经理和关键人员都拒绝在中国的工作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